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不停止的来歌颂你。主，因为你常常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。哦，你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主，你的爱就像洪水一样涌进我们的心中。哦，你那创造的大能就没有止息的涌进我们的身上。哦，主，你的启示，你的心意就不断的涌进我们的思想的里面。主，我们这个人因为在你面前就被你得着，就被你改变，哦，就被你 transform。 主啊，于是我们越亲近你，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。哦，我们越亲近你，主，我们那个属天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，也越来越成熟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体会你的心意。哦，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更多的活在你心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们要多多思想天上的事。哦，主啊，就我们的小脑袋再怎么想也想不通，但是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主，你的爱，主，你的智慧，主，你的言语就不断的更新我们，就不断的改变我们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真是不仅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更知道你是属于我们的。主啊，因为你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；因为你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提升，才会成熟。哦，因为你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活出你的荣耀来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能够放下许多的事情，就是来到你的面前。让我们放下许多的挂虑担忧，就是安静的等候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再次说，这都是你的恩典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面前就是要赞美你，我们来到面前就是要敬拜你。是的，我们来到面前就是要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何等大的这个恩典，何等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。愿主在我们身上也得着你当的荣耀的时候，也得着你极大的安慰，哦，得着你的满足，因着我们的缘故，感谢你，赞美，再次把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 OK,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就从第十二节，我们先读一遍啊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。坦白说，这段经文不太容易。有几个的解经家甚至说到，这段经文实在不容易了解。就解经家说的。但是呢，这段经文的重要，他也说这是整个罗马中间保罗一个很重要的思想。就是从他的角度怎么去了解这个救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当然从这个保罗已经解释很多，像他能够这么的告诉我们，解释给我们，已经是我相信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这种事情。但是somehow保罗还有一些的领受，他要告诉我们，这些领受对来讲是最独特的。特别讲到主耶稣是亚当这个的观念，大概在新约圣经里面他是讲的最多的，大概其他的两处经文有提到这个，但是以保罗来讲，那为什么要讲到亚当？为什么要讲到创造？从啊，所以你讲到亚当，你一定不能不讲到想到神的创造，马上就有很多的问题。那神的创造是完美的，那怎么出来一个亚当，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呢？这些，所以我常感觉到了，保罗不说了，他有三重天的经验啊。有些的东西好像不是别的作者，这没有说比较谁厉害谁不厉害，不就神对他的一些的特别叫启示好，一个领受好，确实是很不一样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不是说这个怎么去分析这段经文，文字是怎么说的，句子是怎么说的，是要抓住保罗的领受是怎么样，那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这段经文当中呢，除了一个的所谓的 他的背景啊，保罗不管怎么样他是犹太人，跟我们的思想是不太一样啊。其实照整个的所谓的这个人类来讲，有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就是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是有神的启示。我不说过吗？ As a Jew， 他们认为他们最可夸口三样事情，一个就是神的律法，因为他们得着神的启示，是没有一个民主像这样。第二个，他们夸口什么？就割礼啊，因为神给他们一个印证，他们是被蒙恩宠的啊。第三个是神的同在，特别从旧约的会幕到新约的圣殿，他们认为神的同在是没有个民主像他们这样子。所以真的犹太人有我们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，当然他软弱甚至一些的失败啊，这种很好的这个警这个提醒或者这个警戒，但不是给我们说好像我们就不能够认，就好像我们就说啊他们不行啊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没有叫做取代神学这种事情，神在神所做的每样事情是叫做失败的，最多用个神学的字叫做神的计划暂时被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叫被 frustrate， 这个字怎么翻成中文我也搞不清楚，就是好像给神有点啊，本来神的计划就一步步讲，因为人的这个背叛让神的计划没有这么顺。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本来这个 project 做得顺顺，怎么突然啊 bug 怎么一个 bug 在哪里，一个关卡在哪里，我们就卡在那里，就被 frustrate。但是被 frustrate 是一件事情，但是神的计划是不会停止，一般是人带着的这个所谓的困难，神是一定要解决。为什么？我这么有把握，因为神是创造的神，没有一样事情不在他能力的底下，没有一样事情不在他计划的里面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彼此提醒说，你最好是早早顺服。你没得跟他熬，没跟他熬的，没跟他，从他的，他是创造神，从他的计划，从他能力，你如果你学乖一点的话，早早顺服神啊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照你的旨意，你就天下太平。但是我们人这很困难。OK， 几个的问题的产生，所以读的时候你稍微留意一下。既然保罗说我们人都犯罪，凭什么说我们犯罪？这第一个，凭什么说我们犯罪 ？OK， 起码我没有伤害人啊，包括我这个人，哎，我的思想这是我的事情，我没伤害到人，或是我的一些的啊，这个一个。这样子好，一些的计划，一些计谋，就是我为自己，我没伤害到人。坦白说，没有得罪神，有没有得罪神？那难道我没有这想法吗？所以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？啊，如果我是一个罪人的话，那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。那我犯什么罪？你说我们天生就有罪，因为我们是亚当。哎，我没有犯过亚当犯的罪。那。今天我不是要讲亚当夏娃，我们常说亚当跟夏娃到底谁犯的罪比较严重，是亚当严重还是夏娃严重？我们都说夏娃，对不对？夏娃是被引诱，所以是犯罪，亚当是故意犯罪，可以听得懂吗？今天为姊妹平反一下，不然每次讲到那经文说都亚当都给这个夏娃害死。OK， 今天我不要讲那经，不然让我们搞好久。讲白一点，这个夏娃是那时候是你说傻傻也好，天真也好啊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哦，这样的话我就好了。那都是从好的角度，我也聪明了，这个我的丈夫的眼睛也发亮了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亚当很清楚知道这是 rebel against God， 不只是因为在软弱当中试探里面软弱跌倒而已，他是故意的违背神。 OK，我今天我不谈这个题目，不然的话有的人因为谈到亚当，所以第二个，那我们跟亚当犯这样的罪啊，为什么说那更要紧的倒过来，为什么每个人呢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为什么？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，如果要得救的话，我们有不同人有不同的得救方法，有不同的得，为什么只单单的因着一个人叫做主耶稣的，叫耶稣的，全人类只有靠他，全人类只有用他的救福救法，然后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嘛？包括法利赛人在内，包括犹太人在内，哎，我有我的方法，怎么我就积功德啊？我们积功德不行，那当然保罗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人积功德，你是想，但是做不来啊，或者积了这个功德，那边又跌倒了，又积那边功德，那边又跌倒。保罗都谈过这些东西，但是somehow在你的心中，你还是觉得 it's not fair。甚至常这样说，先不要讲这么这样讲，有点深了，有点远。我跟他，坦白说，很明显。他坏的比我更坏 OK 我承认点坏，难道他下地狱我要跟他下地狱吗？如果真用这话，我是讲他听得懂的话，神的审判都是一样吗？他比我坏怎么都是一样呢？然后祷告的时候，他只要说悔改他就得救，我起码比他好一点嘛，起码比他好很多，难道我要跟他一样的这样的悔改我才可以得救？所以保罗deal with很多人的所谓的得救的方法，这是从但是心中那个的不同意，心中那个不满意，心中基本上还是不顺服，比如说不能够百分之百去接受神的救赎，为人类所预备救赎。所以就跑出来这么一段经文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，这中间部分的回答这个问题，基本上刚刚讲的有些是保罗的问题提出的问题，有些是我要提出的问题。我说这边中间并没有说完全的解这个问题，不过我相信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啊，大部分的可以做一个了解。但是这段经文最重要是带出一个神的救赎有没有功效。那这个人病得很厉害，所以最后这医生说只有一种药方可以帮助他，当然可能别的人给他不同的建议，只有这套药方吗？所以有时候呢，这个医生也很难啊。但我们做牧师常碰到，也会问我说：“牧师，这个医生这样讲对不对啊？”我这样说，因为有别的医生这样说，有好的朋友说这样的，说这样说。最后我的苦恼是说，我也不是医生，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对，哪一个不对？所以我一直说我不是医生，所以我不会给医药的这个 advice， 就这吃哪一个药好，吃那个药不好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当然我说我也不是律师，我不是医师，所以不会给这个 medical advice， 我也不是律师，我不会给这个所谓的 legal advice， 我是牧师，我要给你赎天的一些的原则。 anyway 回到这个地方来，为什么只有这个？那中间还有一个是有功效吗？真的如果接受这个医生说你信我，虽然很多人你这样讲，这个我都知道这种方法，但是我都知道这个方法是有这种方法，但是没有效的。我告诉你，只有这个方法对你的病是有绝对的功效。你会不会心中还是有点疑惑？因为还没有马上，就你就是用它，你就选择要不要用它的时候，你还是有一个疑惑。虽然这个医生你熟了，这个医生已经解释很多给你听，已经我做过临床试验，还有做过很多的国家这个卫生局都印证的这套东西好。不过在那脉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同人的建议，还有不同看过这个 second opinion 啊 third opinion 等等哦，不同医生给你的建议，然后你最后还是问真的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人的困难就在没有选择，说倒霉选择多了以后你又头昏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呢，保罗这如果这个救恩有没有效在于一件事情，这个人有没有改变？这个人有没有改变？这个病人 试了这么多都没用，最后碰了医生，医生哦，那个药没有用，可能治标不治本，可能这些根本没有用，只是给你心中安慰。最后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医生说，我这边有个这个病已经医好一些的人，所以你可以试看看，或许说我认为对你应该有果效。你还在挣扎当中，你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？就试试这个药。听了以后半信半疑，其实我们整个信就这样了，本来还不知道怎么办，一听了以后半信半疑，那最后所谓的凭信心有一个的行动叫做 you take it， 就是你用这个药，底下你还是半信半疑，因为不是一个药放进去这个人就，然后过一阵子以后你怎么知道这个药有效？因为你身体越来越好。上个礼拜我碰到一个在企业的一个弟兄他身体有些的这个状况，所以他就接受一些的这个医药的帮助。我就问他有没有用，他说好像有用。他只讲简单一个，他有个表，他个表很复杂的表，我看了一下，他给我看的表，他以前看这个表很复杂，但是看不清楚。不过最近我看这个表越来越清楚了。牧师，这是心理作用还是这个药真是这个方这个药这个方法真有用？哎，我说弟兄啊，这还用问吗？看得清楚不清楚，这是心理作用吗？你看得见就看得见，你看不见就看不见了。我说你放心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认为这个药是不就不错的。不，他也蛮开心。其实我们人都活在一个。这叫信心。我跟人家讲信嘛，我别人讲信，我信了，哦，没有问题的。那我觉得信心永远是一个 struggle， 一个挣扎，对的跟错的，真的跟假的，就上面有效的还是没效。所以呢，后面为什么出来后面的六七八章？因为六七八章告诉我们，接受这个救恩是有果效的，因为你会改变。当然怎么改变，为什么会改变，是靠谁来改变啊？这是六七八章要讲，基本上那个叫做成圣，因信称义不过是成圣的第一步， first step。 你怎么知道因信称义，被神称为义，神的义加在上等等等等是有果效的，是因为在于一件事情，是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。所以你从神的话语面再说，我这不是用来说谁是这样，是用来我自己。我真认为如果说受洗，我早就受洗，但是认为说真正重生得救，我认为是等到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去明白神的话，我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，我的基督徒的生命跟圣经所讲是不一样。我就发现我不过是一个教徒，我里面还是乱七八糟，贪心嫉妒愤愤愤不平，我里面外面岁月越像，因为教会久，所以你总要说，哦，这个不能够讲，那个不能够做，哦，这样讲人家觉得比较属灵点。我真正的是从神的话语知道我不过是一个教徒而已，但是开始我又痛苦了，因为做一个信徒就真的信了，就认为这主耶，但是我发现我很多人做不来，我就开始就 doubt， 这样的信是对吗？单单这样信就够了吗？所以直到我被圣灵更新，神的力量叫做圣灵的喜领导我，我真发现我得到这个救恩是一个完备的救恩。于是在后面这一年间，从被圣灵更新一直到现在1986到现在几年呢，我真发现我越来越相信这是唯一的救赎，我的神主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因为没有一个所谓的信仰，这样说好了，当然我不是说对每个信仰有很深的研究，不，我觉得没有一个信仰，或讲更准确，没有一位我信的神，大家人所认为的神像我所信的神是何等的真实。 OK， 这是我想给这段经文先有一个这个前言，然后我们就看看要花哪些多少时间来了解这段经文。我们先来读一遍，不可能今天一下把12到21节把它弄完， 不好，我想一段段的来。我们先来读十二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先来读。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吃人的预像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
OK， 不知道读完以后大家对这段经文的了解。我最先的时候那好多年要读完以后不知道他讲什么，然后再读几遍，英文也读几遍，还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好像每句话都懂，不凑在一起更加混乱。OK， 刚刚是一个前言。那转经文的时候有几样事情大家要留意的，你可以从一个人不断的提这个事情，你可以开始了解他的重点在哪里，还不说重点在哪，不代表说你明白他的重点，不过他想意思说他想表达是什么，我再告诉你我的重点是这样，我告诉你强调，那有时候反复的讲来讲去，那虽然你还没有听懂他讲了，不过起码你知道这是他的要 make the point， 他要跟你解释。第一个，这边讲到一人总共讲了十一次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讲什么呢？讲做王掌权，The reign， 中文翻成做王，就是说掌管一说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是什么？那个讲应该讲了大概五次。第三个还有一个，这个在上个礼拜我们谈过，就是岂不更加吗？这个就所以这边也用到这句话，岂不更多吗？啊，等等用着岂不怎么样？这是一个与文法上一个 contracts， 就是甲跟乙。谁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，或者最这个厉害但这个比他更厉害，就所谓的岂不更要吗，或者岂不更，这个也大概讲了五次。第一个，从这段经文你就发现，从刚所提的你就发现保罗这边要用亚当来跟主耶稣基督来做个对比，整段经文。如果亚当的所带出的事情是一个事实，一说已经发生的事实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叫做末后的亚当，叫做另外一个亚当，这样的对比，这样的事情也必定会发生。 OK， 亚当带出所发生的事情带出的后果，如果这是一个事实，你都同意的，后面保罗就说一个后面的亚当，另外一个亚当带出的事情也必定会发生，这是一种的犹太人的叫做 argument， 就是一个叫做辩论的方式，或是不用辩论了，叫讨论方式。所以讲这个你同意吗？你同意，那我讲这个你一定要跟着同意啊！你不能够同意我这个不同意这个，因为这两个是相关的，可以听得懂这种的辩论方式啊。 所以在美国哈，两种人差不多犹太人在做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就是律师。你最初问出名的医生大多犹太人，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律师在犹太人。在美国这两个行业差不多犹太人，你说做生意那些那是其实，我不说那个不重要，当然有的，但是到岛外真的做很大的企业也不见得是犹太人，不过犹太人一般来讲都很会做生意，所以但是出色的被人家 recognize 犹太人的一个就做医生，一个就做律师。Anyway， 他们有这个所谓的，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啊，因为他们的 training 包括这个法利赛人等等这些文士啊，他们真是在重视。所以保罗，你读到他的东西有，虽然你不是犹太人，不过开始你会慢慢明白犹太人的想法，他的思考的模式，你就觉得这群人真是蛮厉害，是蛮聪明。他的那个逻辑的，他的那个所谓的用这句话叫做他的这个 argument， 我们用这个词是非常精准的。他在要你同意他这件事情前，他先讲另外一件事情，然后这件事情跟你要他要你同意的事情是可以相对的，所以讲了半天以后，你不知不觉就进到陷阱里面，因为你同意这个事情啊。那他就问，那这个事情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说是啊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你怎么不相信这个事情？你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。这种是一种思考的模式。OK， 回到这句话。第一个要讲 one， 一的话讲了多少次？然后呢，你读的时候刚把这三个弄起来，你就发现原来在保罗的心中有两个的 issue， 或者一个 issue 有两个的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，一个是从亚当，一个是从主耶稣基督来明白。问题是，你是在亚当的底下呢，还是你在主耶稣底下？所以谁来做王，谁来掌权？那在亚当的底下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在主耶稣的底下，结果是怎么样？所以是这样的，但是是一个issue。谁能够来到神面前，或者怎么会离开了神，或者什么拦阻了一个人不能够与神亲近？特别以亚当来讲，他本来是与神亲近的，到后来就躲开了，也没有说因为是犯了罪。 OK， 让我一个一个的稍微解释一下。万这个字的重要是说，到底你是在谁的底下？那用现在的话，我相信各位应该在座的应该都是信主受，不然的话你不会跑来参加六八班的。什么叫受洗？什么叫做受洗？你读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，叫做与主一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对不对？你们受洗班一定上过这个，叫做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有两方面你要留意的，第一个，整个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？死、埋葬、复活，这是整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。但是另外一个是我们很少去留意的，就是怎么会发生。是与主才会发生，你不与主是不会发生。与主同埋葬、同死、同埋葬的，不是你跑去我死、我埋葬、我复活。你走过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最多，我最多只是一个教徒，我走过这个宗教的仪式，叫做死，叫做埋葬，叫复活。OK， 每个人这样做啊。那搞了半天，老我死了没有啊？也没死。不是你不肯死，不是说你不肯埋葬，当然也带不出复活，你也复活不来。请问，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活吗？先不要说别的，靠自己想死也死不来。以前我听过有人这样的一个 argument， 说啊、哦、主啊，我有你们还有很多老我，主啊，我要钉十字架，我要好好钉十字架。有人就说了，你也钉不了十字架，试看看，你拿这个锤子钉这个手，那钉完以后，这个手谁钉啊？你可以懂得啊，这个时候在辩论了，啊，我要好好去钉十字架。然后有时候我们批评别人，你好好去钉十字架，那个人就死了还没死，还没。问题是你可以这样做吗？就是你承认你需要成为一个心脏，要经过这个 process， 叫做死，叫做埋葬，叫复活。 这是很重要，一定要有这个 process， 有个这个过程。但另外一个是很重要，你需要 understand 是怎么死法，怎么埋葬法，以至于你知道怎么可以复活。所以呢 baptism 就是受洗，浸礼这个字，受洗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为什么用到受洗，为什么这个圣经用到这个。其实从保罗的观念来讲，其实以色列以前受过洗，不是施洗才受洗。你读更多前书，你发现当摩西带着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，保罗就说这些已经受过摩西的洗。你去查圣经，读出埃及记，你找一找去哪一个时候看见摩西为这人受洗的。保罗原来在讲半天是说，因为带着以色列出埃及经过红海的时候叫做受摩西的洗。所以步骤整个过程中发生什么是很重要，不要误会了一次。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应该这样的说，是你跟谁，是谁帮助你走过这个过程，以至于当你跟这个人走过这个过程，你才知道这个过程对你的意义在哪里，你才会开始纪念到这个过程带出的结果在哪里。为什么要受施洗约翰，为什么受摩西，为什么保罗这样的，因为这件事跟着保罗认同的，叫 identify with， 跟保罗认同是跟着保罗。为什么这件事施洗约翰的洗，是因为这件事跟施洗约翰是相同的，他同意或者跟施洗约翰是认同。认同什么？认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得罪，我们需要悔改。所以施洗约翰的洗叫做水洗，叫做悔改的洗。不是只是个，你要知道为什么悔改，施洗约翰我们都罪人了。什么叫做圣灵的洗？什么叫主耶稣为我们所的施洗？叫做圣灵的洗。整个的这个 baptism 这个字，你回去可以查查圣经字典。这个字的意思虽然是一个动作，但这个意思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叫做 identify with， 跟随认同的意思，认同的意思。你行个婚礼，戴个戒指，甚至经过一个这个仪式，没有错。一看到有人戴个戒指，我说我们就是结婚。但是问题是说，这个东西是否真正产生那个真正的作用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当然，这两个里面外面配合起来，就像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受割礼一样，里面外面配合，那是绝对对的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有外面没有里面。我们走过这个 process， 但是我们搞了半天，为什么？哦，要死要复活啊！我们的老虎要钉死啊，等等。哦，我这现在那个老虎还没死不？我回去把它钉一钉。那搞了半天，你这钉不死的。我已经说过，你钉了一只手，另外一只手谁帮你钉啊？所以这些的你需要弄清楚。那圣经为什么我会有时候跟你们有点咬文嚼字？只是你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。因为我们的文化的背景的不一样，因为整个的这个所谓的犹太的特别的，如果说他们有特别启示的话，从旧那个观念跟我们是不一样。我们需要从他们的角度来 understand， 那到底整个旧是什么 ？OK， 这是。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，讲到问的时候，所以问题兜了半天有，你讲到底你是跟亚当认同呢，你还是跟主耶稣基督认同？如果你跟亚当认同，你就在他这个的所谓的系统的里面；如果你跟主耶稣基督认同，你就在基督这个系统的里面。OK， 那这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来。OK， 我大概讲完这个，我们就要休息。刚刚我提到一下，其实你读这个。第十四节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势下，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。十三、十四节是解释第十二节。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来，这就如罪人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，死又从这罪来到这个罪来的，然后所以 死，这个所谓死就临到了众人，因为都人家，因为罪人都犯了罪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就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，亚当乃是那后来之人的预表等等。 OK， 先讲。所以十二节是很，就是等一个开头，说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，因着亚当，罪就进到这个世界。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到这个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做认同？认同了亚当，或是跟着亚当，在亚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体系里面，我用什么字是一个，因为我还在解释，你就会跟着亚当来走。 OK， 先说这边没有讲到罪是怎么发生，罪从哪里来，这没有讲到，只是讲到单单罪已经发生了，这个罪是怎么进到人类里面，这是这边要解释。所以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人类，叫做世界，神的创造，当然人类要世界，因为世界比人类更大，因为包括神所创造一切，交给亚当管理一切，都在这个所谓的权势的底下。 OK， 那还是谈这个问题，什么叫做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入了这个人类，借着亚当，那这边还没有讲到亚当，不过我们都知道是讲亚当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与亚当认同？在解释里面有两个的观念啊，可能这段经文真的稍微需要花点功夫，就是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亚当是代表，一个是亚当，我们是受，第二个观念是我们是受亚当的遗传。这两个观念在神学里面讨论过，不，有些比较同意是第二个，是遗传，但不管怎样，这两个观念是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。从亚当是代表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。只是说，如果你是亚当的话，受到这样的环境，你很可能的做的选择也会这样子，很可能。不是神要你犯罪哦，不要误会的意思，是神给你一个选择。等一下我再提及这个，你就容易，很容易的，或者很自然会选择夏娃，这个亚当所选择。所以呢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亚当是代表，甚至神学们用个比较特别的叫 federal， 这个 headship 啊，这个字我想你懂就懂，不懂也就算，就代表。比如我走过这个路边的，或者安东市场在那里走过的时候，啊，突然呢也到中午了，看到，哎，先生买个葡萄，买个菜吧，一大堆有葡萄树。哎，我看那个葡萄还不错，还有几挂在。当时我就问，这个卖的这个卖这个东西，这个葡萄怎么卖？这是第一个。对，我就葡萄甜吗？他一定跟我讲一件事，先生，你吃一颗看看。这一卦跟那卦可能不一样，不，这一卦的一颗可以代表这一卦，对不对？如果它有四五卦，可能这个葡萄甜，但不代表另外一个卦的葡萄是甜。不，同一卦的葡萄，这个葡萄是甜的，我们都大概你会买的，因为整个我们都认为会甜。如果这个酸的话，大概你就不买。这叫代表，因为我们是所谓的我们的整个人，我们是 makeup 是一模一样。我们跟亚当夏娃没有两样，是一模一样，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软弱，有甚至有这样的跌倒，甚至带出这么严重的后果。如果换成你是亚当，也会这样。这是一个的观念，这叫认同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这个遗传，这个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解释。这个。你看这个医生说，医生讲，哎，你有高血压，那他一定问你，你的父母有没有高血压？哦，你有糖尿病，哎，你的父母有没有糖尿病？就一些的是遗传下来。所以呢，从这两个角度， 不见得你完全会服下来。不过从那个角度 ，at least 给你两个很具体的这个的理由。所以，你跟亚当是一样的。所以亚当犯罪，你也犯罪。不论是从遗传的角度，不论是从代表的角度来讲，如果把你放在亚当那个位置，是一模一样，你会同样的软弱，同样会跌倒。当然，你问一个问题，这边已经做过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最底下，那你不太服气。我没有啊，我比亚当好多了，起码我没有故意的啊，这个接受这个试探以后，我还故意的接受，因为我希望我的眼睛会发亮。就是你不是这样还是罪，为什么？那保佑另外一个亚当犯罪以后结果是怎么样，神跟亚当说，你吃那果子的时候，那天你必定会 OK。 从两个角度来讲，一个是属灵的死，一个是肉身的死。属灵的死就与神离开，肉身死就你的人生没有在神的保守看顾的底下，这人生就做一个结束。保罗就用这个 argue 做成为一个很重要。今天我们有没有罪，是从摩西开始，因为那边有律法，律法知道我们有罪，但不代表说没有律法的时候罪就不在这世界上，只是不知道那叫罪就是。所以从亚当到摩西中间罪已经存在，只是因为没有律法点名出来，点出来。所以保罗在后面读第七章就，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什么叫贪心，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，你也不知道贪心就是个罪。所以呢，罪本来就在世界上，不是因为律法证明有罪，是律法只是把这个罪的结果点出来，而且神要审判，不代表说没有有律法，就没有律法的时候就没有罪。律法是证明有罪，而且神要对付这个罪。那怎么知道我人有罪啊？没有律法怎么知道人有罪啊？我们就知道罪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人都会死。所以包括 baby， 那这是完全，如果你可以很多很复杂去思想，哦，神有没有慈爱啊？怎么？不，保罗这样子丢我一件事情，就是人的罪。baby 他没有犯过，他连懂事还都不懂事，为什么很多状况他就走掉？当然，最后神怎么处理这些问题，那是另外一个题目，不是在那边讨论。保罗只是告诉我们说，只要是属于亚当的都有罪，到了律法的时候罪就更加的显明出来，而且让人家看，让大家都知道神对罪的看法是非常非常严重。最后再用三分钟我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时候做人好苦啊，做人很倒霉啊。不，你这样问的时候，我倒是觉得，不过大家还是很想做人的。我想在座还没有一个人想死吧？这是一个，你不能够，这是你的 lot， 你的命。你要认识，做人是应该有它的意义、有价值。这些的困难，包括死在内，是因为罪的结果。我们今天不希望有罪，不希望有罪的结果，但是带着罪怎么会不会有这个结果？所以出路在哪里？出路不要有这个结果，是出路是把这个罪给对付掉的。这是整个的罗马书，我们读到第五章，保罗一直在讲，你不能够说这个我不要有罪的痛苦，但是我还活在罪中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为什么神会允许人有这个犯罪的机会，或是用圣经话叫犯罪的倾向，叫犯罪的天性，或是犯罪的遗传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神不是要你犯罪，神是给你一个叫做自由意志。 如果不把这个拉进来的话，基本上还是没有答案。但是我也不希望把自由意志拉进来变成整个圣经的主题，因为自由意志是在于你的选择。你包括亚当在内，他的自由意志是在于选择要不要听神的话。神说那个果树树上果不能吃，这是他的选择。这个选择他错了，所以今天照样的在遗传里面，我们是好像承担了这个所谓的亚当夏娃的遗传下来，我们就这罪。但是还是回到一个地方来，今天哦，这个是很重要一个 point。你说我们这个已经生出来就有罪啊，我这么倒霉啊？不，相同的，神给你有个自由意志做选择。亚当还没有犯罪前，整个是在所谓的神的祝福的里面，他自由意志做选择，他选择了离开神。今天在整个你我这么痛苦的里面，神给你我有个自由意志干什么？还是选择。你要不要选择从黑暗里面走出来，接受主耶稣，进到另外一个亚当？这是你的选择。第一个亚当的软弱是在完美的里面，神看为美好里面，他选择了离开神。今天在这个黑暗的当中，神给你我有个机会选择回到神的面前，可以听得懂吗？是两个。当然你说我宁愿选择前面那个，在美好当中不要受苦啊！我当然你能够保证你不会选择犯罪吗？不过倒过来走到这一边，今天你在罪恶的黑暗的当中尝过罪恶的痛苦，到最后你说真是倒霉啊，活成这个样子没怎么好活的。神说 OK， 不应该这么泄气，不应该这么，因为你还是有个选择，你可以从里面走出来。这个的观念就带出罗马书的第六章，你还可以活在罪中吗？意思说你尝过经验过这么的黑暗，已经被神救出来了，你还愿意跑回去吗？一个被监牢里面关出来的人，关了几十年了，好不容易得自由之身，然后再跑回去关监牢吗？这就带出一个叫 How much more， 这还没完呢，这是 How much more。最后这个在神学上神学家搞的东西了，就圣经没有这么清楚。有个在这个解经也是神学讲，讲到救赎的时候，基本天使没有救赎，天使是 individual， 所以天使有叫做三分之天使有三分之一堕落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那你说有三分之二没有堕落，跟人类是不一样的。人类是全部堕落，有没有听懂？天使只有三分之一堕落，跟那个天使长叫撒旦魔鬼就被甩到地上来，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堕落的。人是怎么样？全部堕落。所以天使不，因为我这样讲，另外题目我要讲很久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，天使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救恩。我不知道天使有没有别的救赎，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不会乱讲。不过我要说在这里，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的救赎。哦，你每次读神啊，你就知道大小事情，将来的、现在的、过去，全都在他掌管底下。这么美好，给一个人或者给一对夫妇叫亚当夏娃，搞得乱七八糟。他的选择是要离开神，在这么乱七八糟的当中，整个人类一代一代都是在死亡的阴影的底下，没有救恩就死定。就在这么的困难的当中，坦白说绝望里面，神还是给人用一样人可以有的东西，叫自由意志，他可以选择要不要从黑暗里面走出来。所以 one 是很重要的，在谁的掌管底下是很重要的，带出的结果，你在谁的掌管，在谁的 kingdom 里面是很重要的，那带出最后的结果是生跟死是很重要。这还没完， 如果你同意 the argument， 如果同意因着亚当夏娃的缘故进到在罪面，进到死的里面，一样的这样推过来，今天每个人都死。我想在座每一个人，不论哪一个宗教，都相信人有一天会死。那为什么？那底下的解释就不太一样。我们告诉我们，是因为人犯了罪。那怎么从罪里面走出来？如果亚当怎么把罪带到世界来，所以罪怎么走，也是需要有人把我们从罪里面带出去。你同意亚当把罪带进来吗？因为我们都犯了罪，因为我们都在死的里面，因为今天我们的生活都在罪的匣子捆绑，有贪心、嫉妒和仇恨啊等等。OK， 所以是一个人带进来。如果你同意这样的话，你怎么不能够同意，也是透过一个人，神可以透过把我们从罪里面带出来呢？透过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罪带出来。这是段经文的第一个保罗要 argue 的东西，还有好几个要谈。所以呢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从某上你觉得好复杂啊。不，如果你稍微想通一点的，你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：除基督以外，你没有别的拯救；也除基督以外，没有一个可以 guarantee 保证你在这个救恩里面不会走开的，不会软弱，不会跌倒。不是靠你的意志，我要守住守住神，没有，你一定需要有主耶稣基督。当你明白这个第一个，所以救恩你得着了以后，你是永远不会失去，因为你从一个的 race， 一个的人类的族群进到另外一个人类的族群，从这个 race 进到另外一个 race，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。当然保罗还是在谈一些这个东西，不过保罗越谈的时候越来发现，越让明白这应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而且现在就可以经历的。不过当时到将来那天，在永恒里面啊，或者啊，我们越来越丰富到永恒里，那是啊，就更加的清楚。这是第一个啊，希望啊，就这三节经文呢，你回去看看啊，你就知道保罗这我真的很佩服他，所以我很服保罗，他讲的东西不懂我就思想就是。不过当我这样明白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为什么保罗一生就传这个，因为他对救恩有百分之百望，而且这个救恩大到就 how much more， 一个人把罪带进来，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，但一个人来到这世界却把整个乱七八糟世界翻转过来，谁比较厉害啊？ how much more， OK， 所以这边讲到不如啊，过犯不如恩赐，这是十五节啊，明天我们再来谈这事情。我们先来祷告。如果弟兄姊妹还在思想呢，还在有点这个卡卡的，反正放假嘛，对，你可以一天可以思想看看，甚至可以进食祷告。我还是说。这段经文很重要，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啊！我就知道整个人类的来龙去脉啊，但是我不说完全的，不过当然起码给我对于人生那条路是很有把握。我怎么可能回头呢？我怎么还可以找别的方法？因为就是 one just one way 这边进来啊，怎么说就是 one， 要紧是你有没有跟这个 one。到底在哪一个问的底下？你在亚当的底下呢？你还是在基督的底下？千万不要走一些宗教形式，你要跟过程是绝对对，经过这个过程有什么事情发生是绝对，但更要紧，你这个过程是谁带你经过，是谁帮助你经过，我想那是最重要。 OK， 我们起来祷告啊，我们开始为主的救恩我们向上感谢和赞美。哦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再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。哦，主啊，愿你的灵帮助帮助我们的，我们一起进到你的当中。哦，帮助我能够活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我愿意相信。哦，我真的不是要做什么，不是我能够做什么，而是单单的仰望，单依靠，单单的与你认同，单单的与你联合，单单的你在我的里面，我在你的里面。这我就知道你会不会带到那你要我们去带的地方。赞美你，我赞美，我赞美。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从我们要感谢赞美。哦，是的，何等。 奇妙的救恩，好吗？
今天我们在线上，我们来感谢和赞美。在我们还在懵懵懂懂，还在活在黑暗混乱当中的时候，主，原来你是在你的永恒的计划里面，已经计划我们 把我们挽救回来，把我们从挽把我们这个挽救回来，把我们买赎回来。哦，原来是一个人罪临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也在这个罪的权这个权柄的底下，但如今因着主耶稣的救赎，因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因着我们进到他的里面，因为我们信靠他，你就把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把我们提拔出来，把我们进到那光明的国度。哦，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哦，主耶稣，当我们走过前面那个黑暗的道路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就更知道今天这个道路是一个美的路。哦，今天这个在救恩里面，这是一个好的路，这是一个美善的路，也是唯的路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定义紧紧的依靠你，紧紧来跟从你，是吧？也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从那话语找着我们信心的根基。哦，不是我们的感觉，不是哪一种的知识，乃是你的话成为我们这个信心的一个根基，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。我们就知道在基督里，我们与主同死，与主同埋葬，我们就必定与他一同复活，而且一同与他坐在天上。哦，主啊，这都是一哦，否则过去我们都在真的在没有盼望，甚至在黑暗，甚至真的好像命定就在死亡的里面。如今我们成为一个得永生的人，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要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是吧？求你让我们在思想的当中，在这个安静等候的时候，主，你怎么对保罗来说话？我求你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。哦，主，我们真是心中大有弄得被开窍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心中有那个好像被你提升那个感觉。哦，主，我们就说是的，我们是你所爱的，是你所恩宠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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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主。